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都转眼就到了这个礼拜四了啊，这个2024年1月18号了，那就马上就到礼拜四了。那么跟着就礼拜五了，就周末就过了，很快很快，这个元月份呢就差不多走到尾声了。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讲一点跟美国有关的这个消息，因为呢我们呢主要的听众呢都还是在北美的这些听众。那么讲什么呢？第一个呢就讲最近的这几天这个大风雪啊，从上个周末啊16号开始，17号、18号这几天呢，这个东部、中西部地区、落基山脉地区都下了很大的雪。那么我们讲这个下雪啊，对于我们东部的地区的朋友呢是特别的可贵的，因为我们有2整年这个美国东部地区没有下过很透的雪，干了2年。比方说纽约就去年1年就没有真正的下过什么大雪，到今年呢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下过什么大雪。但是呢这个一共没有下雪，这个叫雪荒啊，就纽约的这个这么大部分的地区，媒体上有说有700天的这个雪荒就没有下过雪。那么终于呢这一次呢雪就下下来了。1月16号开始，这次的这个寒流呢是从北极圈来的。我前面给大家讲过一次美国天气的节目，说美国的天气很奇怪，因为上个礼拜的那场寒流呢，那场大风呢是由美国的西南部上来的。美国这个气候特点呢跟中国不一样，中国100%的寒流都是从北方下来的，美国呢有些时候从北方下来，有些时候从西南部会窜上去。这个那因为它的这个中部是一条很大的一条走廊，这样的一个平原叫大草原地区啊，我们叫 prairie 啊，这么一个地区，它呢基本上是浩浩荡荡，所以那个气候呢和这个亚洲的气候完全呢是不一样的。不过呢它在北极圈它还是有寒流下来，那么这一次的寒流呢就是从北极圈下来的。这个呢基本上一下来以后就下雪了，使得纽约市差不多2年以来没有下过一场大雪，这个呢就已经解决了，纽约就下了雪。不过呢是非常的冷啊，我们知道有百万计的这些美国人呢、这个16号晚上睡了一觉，17号起来一看门都打不开，这个雪太大了，就把这个门呢都堵住了。这个整个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都遇到了是大降雪、冻雨和这个低温。那么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天气预报呢是个华氏的，因为美国呢是用华氏来记的，那华氏把它转成这个摄氏呢不准确啊，我就讲这个华氏，大家去对折一下。那么我们知道今天的，我们今天到讲节目时候是18号，这个整个 Mississippi Valley 密西西比河的河谷的温度呢降到了华氏的-30度啊，大家算一算，这个我估计应该有这个摄氏-20多度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冷的一个地区。那就是说密西西比河不是往流到美国的南部吗？哎，是的，这是美国从5大湖区一直纵贯美国到加勒比海处的一条大河。这个地方呢是从来都是美国气候最恶劣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北部啊没有山的阻隔，一直就进入了5大湖区，从5大湖区呢进入加拿大，浩浩荡荡，所以北极圈有些什么冷空气呢完全没有阻隔就冲过来了，就是整个美国都受影响。所以呢我们经常把密西西比河的河谷作为美国天气的一个尺度。那么气温呢今天已经低于华氏的这个-30度，那个是非常冷的。你知道美国现在平时我们习惯的是这个华氏60摄氏度，现在降到-30度，这下降了90华氏度，大家算算这个有多少摄氏度啊。有些人说现在这个美国的国内的气温的最低地点也是在这个前天创下来的，那个地方呢在 Colorado 科罗拉多州有一个非常小的小镇，大概只有100多人呢、叫做 Brickstail 啊 布里格斯戴尔，这个小镇呢是创下了零下38度摄氏零下38度的这个气温，我想这个是最低了。你看中国大陆今天最低的也就是零下20多度25、6度吧，在东北啊。那么但是这个 Colorado 州这个小镇居然可以创下这个这么低的气温，零下38度的这个气温，就说明呢这个是冷得不得了的。但是呢下雪呢是非常好的，我们知道这2年700天纽约市加起来的这个降雪量啊不到2厘米，不到1英寸啊，这个纽约就离谱了，就从去年一年就没有见到什么雪，那么到今年呢到现在为止没有下什么雪。但是呢从昨天开始，纽约市的居民一觉醒来以后，看到纽约城整个城市呢就像仙境一样。那到礼拜二礼拜三，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的降雪量呢是1.4英寸啊，差不多有3厘米多，这个呢就结束了大概701天纽约没有雪的这个状况，这就下雪了，这都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么并且呢 Washington DC 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呢降雪呢是更大，大到了5英寸啊，1英寸是2.5厘米嘛，5英寸你想想就有10多厘米的这个降雪了，那个呢是下了很大的雪。并且呢周边的城市降马里兰州的这个巴尔的摩市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的降雪量呢都有2到3英寸，都下了这个5到6厘米的这个雪，那雪呢降得很不错。那么其他的地方，马里兰州这个测出来整个这个东部的大山脉 Appalachia Mountain 阿巴拉契亚山脉，还有一直南到这个 North Carolina北卡罗来纳州这个西部地区也出现了降雪，也就是说不光是落基山脉这边下雪，科罗拉多州并且呢美国整个的东部地区都下雪，那佛罗里达没有啊。那么所以呢这个雪呢在整个美国呢影响很大。那么其中有些很冷的 Oregon 啊，这个美国的这个西北部的俄勒冈州，就是俄勒冈州呢雪呢下得非常非常大。不过呢下雪倒问题不大，因为有暖气，但是由于上一次的暴风雪，我就好像1个多礼拜以前跟大家讲过，美国有一场非常大的这个雪加雨啊袭击了美国的中西部地区，没有到纽约的那一场大暴风呢使得美国大概有3-4个州有好15000多个城市呢是停电，现在呢大部分都修复了，但是呢依然呢还有一些地方呢没有恢复电，像这个 Louisiana 州还有这个 Texas 州德克萨斯州还有阿拉巴马州，这个地方还有几万人的这个社民区是这个居民区呢还没有恢复供电，那没有电又下这么大的暴风雪呢是非常难受的啊。我觉得这个恐怕政府呢应该就是会开发这些什么救济中心啊，让这些人去，否则家里没有这个暖气那会冻死人的啊。这个就讲了美国的这个雪荒呢就过去了，今天和大家讲的是第一个。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当然呢今天和大家接着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就跟政治有关，这个就讲到 Donald Trump。我前天的节目跟大家讲了这个在美国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州啊，这个爱奥瓦州，这个共和党的党团会议啊1月15号就开了一次啊，1月15号这个党团会议开幕呢，这个结果呢让我的自己都觉得有些吃惊。那这个结果就是 Donald Trump 这个官司缠身的上任的总统啊，他居然赢得了这个党团会议51%的这个支持率，也就超过一半共和党人支持他，这个是一个风向标了。因为我以前跟大家说他不可能可能去参加竞选，他还是参加竞选，并且呢很多人支持他，落后于他的第二位的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DeSantis 只有21%的支持率，而第三位这个 Nikki Haley 这个印度的一个锡克族的一个女子嫁给了美国的一个丈夫叫 Haley， 所以她叫 Nikki Haley， Nikki Haley 的支持率是 19%。 所以呢，我当时不看好 Donald Trump， 但是党内还是铁定支持他。今天呢，我们呢就来讲讲那为什么这个他还会这么受支持，这个 Donald Trump。 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个日程表，2024年有几个里程标的这个日子啊，大家要记住。一个呢，就是这个党内的共和党内，我们叫共和党，共和党的第一个的初选，党内的这个党团会议吧，就是1月15号，第一个州呢就是爱奥华州。那么这选出来，这个 Donald Trump 得到51%的这个选举。那么跟着这个一月的下晚一点，就到了这个新英格兰的 New Hampshire， 新罕布什尔州。这个州呢比这个爱奥瓦州呢它要开明一点，爱奥瓦州呢是一个宗教上非常保守的州，内陆嘛又是个大农业州。那么 New Hampshire 呢会开明一点，New Hampshire 估计 Donald Trump 要赢得50%的这个支持率大概问题也不大。那跟着就到2月6号，那就是 Nevada 内华达州的初选。那么这个一个接一个，那最厉害的是3月5号，大家记住3月5号叫做 Super Tuesday， 叫做超级星期二。超级星期二呢是美国今年的大选以前最大的一个党内的一个选举，美国共和党内的竞选人多，民主党内的竞选人比较少，所以共和党呢就打破脑袋就要争这个提名。那么最大的一次呢就3月15号，为什么呢？美国的50个州那一天有14个州要投票搞初选，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重要的。所以基本上3月5号以后，我们都可以基本上看得出谁会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出现，那个后面的那个就跟着摆。那么所以你想想，爱奥瓦、New Hampshire、Nevada 加上这个3月5号的14个州，这就已经去了17个州。那美国呢1/3强的州就投出来了，那剩下那些州呢就跟着走，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美国的共和党党内的推举的大会在哪一天呢？是7月15号，也就是在7月以前，美国的50个州都要举行初选。那么初选完了以后，在7月15号，美国共和党要开一个全国代表大会，在那个会上就推出了总统的候选人。你看，加起来不到半年的时间。那么到了11月5号就是竞选日。那么但是我们前面讲过，这个 Donald Trump 的官司缠身，他的其实1月15号在 Iowa 的党团会议的那一天，他呢已经有一个这个诽谤案才告他的，他那边打官司他不要出庭了，但是这边呢他就已经得到 51% 的党内的支持。我们看往前走的这个表啊，到7月15号以前，他有2场必须出席的官司，一个呢就封口费的庭审，他一定要出席的。封口费嘛，就是说有人这个说他这个有这个性骚扰的问题，他给了封口费，那么叫律师给的。那么现在呢，说那个女的说给了封口费，我还是要讲，那么这个就告他。那么这个封口费的这个庭审是3月25号，并且呢，法院规定，Donald Trump 呢必须出席，这是他第一个啊。第二个是5月20号，5月20号呢，就是他不当美国总统拿走的白宫的这些机密文件，联邦政府要起诉他，这个叫做机密文件案要庭审，那 Donald Trump 呢也必须出席。那么其中我还讲了一个，就是这下个礼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要去审理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说这个总统这个 Donald Trump 的竞选人的资格不能在卡罗拉多举行，那么就要看这个最高法院怎么说了。如果最高法院认为卡罗拉多州说不许这个 Donald Trump 在本州竞选是违反宪法，那卡罗拉多州就得收手，别的州也不能照着做了。如果最高法院说合法的话，那卡罗拉多州的后面的这些州就会照着做，那估计 Donald Trump 出不了线。 我讲这么多就是跟大家啰啰嗦嗦讲，其实关键就是谁会是共和党的总统的候选人。因为如果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说科罗拉多州的法院所判的不许 Donald Trump 在科罗拉多州去选举是合法的话，那 Donald Trump 呢在7月15号就不会在共和党大会上得到提名。那下面的一个就是现在的 DeSantis 和这个 Nikki Haley， 就这么两个二中挑一。那我看呢 Nikki Haley 很有希望冒出来，但是现在有人说下次在 New Hampshire Nikki Haley 他都会跌下去，跌到个位数，现在是 19%， 因为比较保守，那么就看下一个州。所以我其实心里挺惦记着这个下个礼拜的 New Hampshire 州的这个初选，那么就看看 Nikki Haley 能不能稳住两位数的这个数字。那今天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些政治今年呢挺热闹的。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的第二个这个主题呢，就讲讲美国的这个平权法。平权法这个是一个中文的这个意义啊，它的原字没有平权这两个字，它不是什么 balance equalize， 没有这个东西。英文呢叫做 affirmative action， affirmative 就是确定啊， 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行动， affirmative action 呢叫肯定性行动。这个呢其实不是一个法，是一整套法律政策指导方针和行政的惯例。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纠正这个歧视啊，因为黑人呢、讲西班牙语的人呢在美国呢长期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啊，特别是黑人在过去这么长的几百年当中他曾经是奴隶。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美国呢推行了一系列的这个法令，用这种法令呢就逐步的引导这个不许这个种族歧视啊。那么这个叫平权行动。那么这个平权行动呢，它呢是名义上呢就是要大家这个要平等，但事实上呢我看它呢是有很多的不平等。为什么呢？它因为说要保护黑人，所以就造成了美国在政策上呢就倾向黑人。最后呢这个黑人还有讲西班牙语的人，他们受到的优待呢就远远超过的主要的人口，超过白人，就远远的超过了亚裔。这个呢事实上是美国的一个交往过程的一个典型例子啊。我这样说我不知道合不合理啊，但是呢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各种媒体上这个讨论的问题就很多了。那么我为什么今天选的这个1月18号跟大家讲呢？因为1月12号我看见盖洛普啊这个民意调查公司呢出了一个调查结果。这个结果呢是调查什么呢？就是去年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他就宣布呢在高等院校读书的问题上不能用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不能用这个平权法。但是说那个联邦最高法院什么意思啊？那不要黑人歧视黑人？不是的，因为平权法是考虑肤色你是黑人我要保护你，但是呢他就由于考虑种族他而忽视了这个考分，那就是考大学。因为你是黑人，你是讲西班牙语的，你呢进入好的大学的比率就比白人比亚洲人要高，那这给白人，你把白人压倒了，因为你说白人呢是种族歧视，那亚裔呢本身就是少数族裔也遭到歧视啊。今天呢美国这个盖洛普的民意调查呢就有一个反应，就说去年自从最高法院说不要在教育里面搞这个肤色的甄别，要考成绩，硬成绩来看，那么这一个结果到今天我看到了，就是1月16号就公布了这个结果，发觉呢美国有68%的人是支持这个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例。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啊在美国就好，就是他不管做什么事情老百姓大部分眼睛是雪亮的，他还是支持这个。 认为这个联邦最高法院这样判是不合理的只有 30%， 也就是超过 68% 的人是支持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盖洛普的电话访问了大概1000多名的这个成年人，那么这个呢，这大家都认为，我们知道这个裁决呢是在最高高等教育领域里面这个执行的，也就是说平权法案你有很多地方是网开一面，因为你是黑人，你是拉丁裔，我就让你进来，结果呢在最高等的教育系统里面，这个终于呢就碰了钉子。美国联邦法院有6名保守派的法官，也占多数派的法官，就认为大学通过用种族招生政策，那这个呢是歧视白人的政策，应该评分而不是评肤色。那么这个呢，就是美国应该说70%的人是支持考虑成绩，而不是考虑学生的这个种族或者民族的身份。我觉得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那么这个事情通过以后啊，美国的这个上大学呢，就是真是个凭考分了。大家说，哎呀，你这样说不合理啊，你这个说这个照顾这个种族有没有什么道理呢？我这里有个统计数字可以给大家讲讲。我们拿几个大学来讲啊，哈佛大学啊，哈佛大学的总的录取率是多少？100个人报收10个，就10%啊，我们就用这个报。所以呢，哈佛大学的平均的录取呢，这个是就是1/10啊，大概有10个人去申请，就有1个人中，这是这个我所有的人不管什么人。但是黑人在哈佛大学的录取率是多少呢？是16%，那总的是10%，他占了16%，那也就是说别的肤色的就靠边站了，也就黑人明显的多，多了多少呢？多比总的录取率多了67%。那你看这个就是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所引起的这个结果了。他说这有点离谱吧？哎，还有更离谱的 MIT 啊。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总体的录取率呢是15%啊。那么黑人的录取率呢，如果你是黑人，你去报麻省理工学院，你的录取率呢是31%，高出多少呢？高出1倍，也就是总的录取率100个人收15个黑人呢啊，如果你100个黑人去考，有31个可以考取。这不是明摆的吗？这就是 affirmative action 所造成的结果。我们再讲讲这个罗德岛的布朗大学吧。布朗大学的总录取率是16%，黑人的录取率是23%。我们再看看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这是出建筑师的一个学校，很重要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这个学校呢，总录取率是21%，黑人的录取率呢是30%。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还有我们讲个小的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 乔治城大学，总录取率22%，黑人录取率30%，这个就一线，其中 MIT 的黑人呢，这个录取率最高，这就鼓励黑人。那大家说你这样讲啊，这个。没道理了，哎，你这个就是硬的。我再讲另外一个数字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数字呢也是非常的 shocking。讲这个医学院的录取率，大家要知道医学院是最难考的。这个亚洲人去考医学院，录取率是多高呢？啊，我讲一个，就是这个现在已经调查数据，这个亚洲人考医学院，在美国考医学院录取率是7.7%。就100个亚洲人去考，不管是华人呐、日本人呐、或者是印度人呐、或者是韩国人呐，你们去考，那个录取率是7.7%，那就所以在亚洲人在美国读上医学院是非常稀罕的事，因为难呐。虽然你的分很高，那他也不录取你，他让给别的族类。白人录取率高一点点，12.3%啊，白人医生也多一点点。亚洲人7.7%，白人12.3%，拉丁裔录取率有多少呢？拉丁裔 三分之一，就36%，那就比我们的比白人高3倍，比亚裔那高4-5倍。这拉丁裔，那只要你讲 Hispanic 讲西班牙语的，黑人高多少呢？我这里就要讲一讲，这就是 affirmative action 的这个恶果啊，在高等教育，黑人的录取率是67.3%，亚裔7%，黑人67%，这个白人只有12%。你说这个黑人高的就是离谱了。所以呢，这个我想的这个数字，大家看看呢，就知道就是这么一个问题。那当然我们说美国平权运动它的原意是好的，它是60年代由于那个黑人的平权运动那么这个兴起来的。当时还有几个运动，一个是女权运动啦，啊，就是女性要平等啦，还有性革命啦，同性啊等等，这些它都要这一个加起来，我们把叫做民权运动，60年代开始发起来的。那么当时最力推这个平权运动，也包括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的这个总统呢，是肯尼迪以后的总统，叫林登·约翰逊啊，林登·约翰逊。他呢，就是说要在大学招生、政府招标、军队招人、这个警察招人，在各种这种公立的情况之下，要照顾少数民族，照顾女性，要多收女的，少收男的，多收黑人，少收白人，就这么一个。这是林登·约翰逊，这个呢是一个在特定时期的种族优先的法则，那就是种族优先呢，保证他们不会在教育和工作方面呢受到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这个是对的，在当时啊。那么这个就是说要能够，但是呢现在呢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它呢就会造成很多的伤害，其中伤害的最多也是社会上面呢声音最小的，就是亚裔。我们亚洲人呢在美国人口少，在美国的总人口里面，亚洲人呢只有一个个位数，10%几，那远远比不上这个黑人占总人数的比例，那就要大得多。还有西班牙裔的人口呢急剧的增加，所以亚裔呢是平权法案里面最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一群。那么很多这个美国当地人就说，亚洲人你不怕，你的读书好努力，但是凭什么我们一个同样的分你要让给黑人读，我们亚洲人就不能读？所以这个呢亚洲人呢就非常非常受到这个伤害。那么当然呢大家说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什么族裔呢？其实第一个就是名字啊，如果你看这个，如果是西班牙裔的人，那名字你就能够认得出来，什么这个 Gabriel 啊，或者是 Rodriguez 啊，这 first name 叫做 Jose 啊，不叫 John 啊，这个一读起来，哦，这个肯定是个拉丁裔啊。黑人名字有没有特点呢？黑人有些名字是他们单独用的啊，比方说有个叫 Lakeisha， 白人没有一个叫 Lakeisha， 我见过好几个黑人的 Lakeisha， 就是喜欢用这个名字。还有 Jama， 这是黑人的名字。那但是如果你叫 John 啊，或者叫做 Emily， 或者叫 Greg， 那肯定是个白人。所以呢他那个录取的名单上面一看名字，他首先呢就会找这个 Lakeisha 来聊来面试，叫 Jama 来聊，就不会找这个 Emily 来聊，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他的处理方法现在变成一种政府的行为的规则。那么去年这个联邦最高法院把这个事情评了以后，那以后就不能够照着这个名字到底是叫 Lakeisha 还是叫做 Emily， 那就不管了，看分啊。我觉得这是美国走向了一个进步的一步。大家有没有说这个 Lyndon Johnson 的时候他不是犯的错误？没有的，那是特定年代，那是种族歧视的年代，需要一套强势的联邦公布的法令来保护黑人的这种权利。现在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过了多少年了？这肯尼迪被刺是63年的事情啊，现在都过去了，我们想大半个世纪了，你还在用一条的老掉牙的法去保护那个呢，就会造成反歧视。那么拉丁裔呢也多，拉丁裔我们叫 Hispanic， 他就中美洲南美洲国家移民的后代，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 他呢这个很多，他们这三个国家的人占了美国的 Latinos 的这个拉丁美洲人的 80%， 就是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裔的美国人。那么拉丁裔的美国人在美国呢，他呢应该说处在不利的地位，生活的贫困的可能性更大。他们呢是在所有的少数族裔里面在受教育最低的一个方面啊，高中毕业率今年下降了3%，去年23年。那么美国的黑人呢，他的这个高中毕业的增加了12%，而这个拉丁裔的还下降了3%。那么但是获得学位就更少，1990年拉丁裔就已经占了美国人口9%，但是呢他只有3.1%的学士学位，大部分都没读过大学，这是90年，到现在呢就比较越来越严重了。那么我们讲讲我们的亚裔，亚裔呢因为长期受到排斥，特别是有排华法，日本人呢在美国二战期间呢被关在集中营里面，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对亚洲人的这个歧视啊一直都存在的。那么防止亚洲人来到这里，亚洲呢被大家形容成在美国是有领导能力、人际交流的能力都比较差，他只能呢打工，所以呢有很多合格的美国人呢也被放在这个局外，就叫做玻璃天花板以外，并且呢少数族裔的刻板形象就知道你们这亚洲人就只会努力，特不会赚钱，所以呢限制亚裔进入。那么去年的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例呢基本上就改变了这个情况。那如果硬拼比分的话，亚裔呢是非常优秀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